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今天我们要大家一起来读，所以请翻开各自的圣经，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因为有点一点点长，所以翻到了我们想以起因的方式，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如果有旁边没有翻到的人，请帮忙一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第一章，弟兄先来。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不作？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进入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
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
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到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
先的地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
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通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受查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
先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
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
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出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
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白头，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难，因为仇敌发达。”
从敌人
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求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
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布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
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神的布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
主兴起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上面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 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
三遍的在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不是一章，是五章的二十一节，所以我请往后翻五章的二十一节。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再次，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最后一次，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Amen。 好，所以我们今天圣经的章节呢是在耶利米哀歌，不用举手，但是说不定有人是第一次读耶利米哀歌的，是不是？我们平常好像很少读到这一段的圣经，但是，今天希望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了解，圣经没有一字一句是无用的，是不需要读的，字字句句都有真理在里面。那今天的讲题呢，叫做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等一下读了，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是这个题目。先讲一下这一卷书的历史的背景，为什么叫做哀歌呢？这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被巴比伦所灭了，被掳走的时候，然后相信在那个时代所写下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在很凄凉的一个情况之下，圣经本身没有写说作者是谁，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是一般广泛的相信呢，这个是由写耶利米书的那位先知耶利米。所写的，因为时代背景还有他的文笔什么是很符合的，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在中文是有写耶利米哀歌，所以我们知道是耶利米写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看其他语文版本的话，其实他没有写耶利米，只是说我们一般相信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哀歌的这卷书的名字的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有一个关键字会在这一卷书里面，不是是第一章一直出来的呢，就是其实开头就是何敬，如果是希伯来文的话，它这是在第一个字，因为中文翻译的时候语顺有点不一样，但是何敬，这个就是一个很感叹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今天的题目，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你看。日文的版本，这个是新共同译，它翻得很清楚，它翻到写到最前面，写哪里约，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其他日文的版本，甚至会写啊，どうして，或者啊，なぜ，有一个啊在那里，为什么？因为翻译不出来，它是有一个感叹在里面，它不是只有疑问，而是加上一个感叹，说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今天的光景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整篇的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是以这个为主题的，所以为什么说今天的主题叫做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疑问句，而是带着一个很感慨 很感叹的一个心在这里说为什么，所以因为中文这个何敬有点古老啊，用词我们有些不太懂，但是不是只有一章一节而已，你看二章的开头一样也是这个词何敬，主何敬发怒，二章的开头也是，然后呢，四章第四章的开头呢，这个中文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何其，对不对？所以你看日语的可能比较清楚，日语全部都是哪里约哪里约哪里约，全部都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其实这个耶利米哀歌整篇就是在问神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现在我们落到这个光景？觉得。不应该我们会落到这个光景，但是神你怎么这样子待我们，所以为什么叫哀歌，它是带着很幽怨很悲伤的一个情感，在写的这一篇，在这里，不是考试，大家可以看你的圣经问一下耶利米哀歌一共有几章， 很简单，你们几张？
五张。
好，一二三四五。再问，第一章有几节？翻了就知道了，这不是考试。第一章有22节，第二章呢？第二章也是22节。第三章呢？第三章66节。第四章22。第五章？第五章22。好，22。好。所以看，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全部都是22节，只有第三章是66节，这是22的倍数，是3倍。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除了第五章比较特殊，我们等下再讲啊。前面1到4章呢，它这个叫做离合诗。离合诗什么意思呢？它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它每一节都是以希伯来文字母为开头的，所以就等于像我们今天的话说 A B C D 啊，一共英文字母26个，那应该就是26节26节。假如果是英文的话，但是它希伯来文的话是22个字母。所以它每一节都是以希伯来文的一个不同的字母做开头的，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呢，当然顺序不一样，它不是完全照 A B C D 的这个顺序的，它顺序是不一样，但是它包含了22个不同的字母在里面。啊，第三章呢，它是每3节换一个字母，所以22的3倍，所以每3节另外一个字母，每3节一个字母，所以第一节、第四节，然后呢？第七节，对，是这样，1、2、3、4、5、6、7、8、9，是同一个字母，这样。我不是说要介绍文学的，只是我们因为用中文读，我们读不出这个味道来。如果我们懂希伯来文的话，可能读起来更有味道。因为我们看每一节，它都是有这个字母开始，只有第五章它并不是离合诗，它不是以每个字母开头，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用意的，也是刚好22节。所以我在读这个整章的时候呢，我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解，我们就是不是只看一字一句而已，而是你当耶利米哀歌是整卷书我们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更深的含义在里面。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的方式，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我觉得可以用像一个洋葱来表现一下这张，它的外皮是什么？耶利米哀歌这张的外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何进，对不对？为什么他一直在问为什么？我很哀伤，我很感叹，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看到整卷书都是处在一个好像很低落，然后很伤感的一个气氛当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里面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虽然它叫做哀歌，但是真的是有神的真理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当仔细去探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外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你里面像我们剥洋葱一层一层去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今天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不会全部读过去，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就是几个要节，关键的几节，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整章这一卷书呢，有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理解。我们看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第一章22节里面，他在说的是什么呢？如果我只跳一节出来的话，跳的是第7节。第七节说的是什么呢？说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然后他是因他的荒凉，仇敌看见他的荒凉就失效，所以讲的是一个没落的光景，一个荒凉、荒废的一个光景。这是第一节讲到这个荒废，所以如果我要总结我一个词的话呢，第一章我会称它为叫做人的困境，这是讲述的是人的困境。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讲的是整个耶路撒冷与曾经是那么荣华富贵的，但是一下子变成这样子荒凉的景象。所以如果你把外面第一层剥开，把皮这个哀伤的皮，这个何进的这一层皮剥开，看到第一章的第一层呢，它是一个荒凉的景况，讲到人的困境。那往下再剥一层，第二章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每一章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关键词，就是它会重复出现的。第二章有一个词一直出现，跟其他章比起来不一样。如果你有时间回来再重新读一遍的话，第二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第二章的话是发怒，所以在很明显的比如说在第三节说他发烈怒，然后还有其他节，并不是只有这一节，重复的提到发怒这件事情。 所以第二章可以总结为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神的愤怒。所以当把皮剥掉了，第一层人的困境，再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的是神的愤怒。所以你就知道，哦，不是说凭空而来的这些困境，而是因为神的怒气正在发作的时候，神的怒气在发作在对当时的人的身上。所以第二章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第三章什么？最长的一章，66节，最长的一章。第三章有一个关键字也是大家也从中出现的，而且第三章先告诉大家跟其他章有点不太一样。为什么它凸显这一章66节？你看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第三章是其实真正耶利米哀歌的中心思想是在这里的。重要的几节因为不只是一节，因为它是一连串，而且有几句经节可能是我们曾经背过的，也许你不知道耶利米哀歌整卷书子，但是有几节你可能背过的，比如说从21节开始，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你看它有一个正面词在这里，你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很少看到一个正面词在这里出现，但是第三章你就发现，哎，这里有一个正面词出来的，并不是说一直在沉浸在这种悲伤中，当然还是在悲伤当中，但是开始看有指望有盼望，而且呢还说到我们不致消灭，开始有宣告出来，是出于神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讲到神的慈爱，讲到神的怜悯是不致断绝的，然后甚至说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讲到神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第三章你看其实它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章，用了最长的篇幅来写的一章，但是它是很积极的一章，甚至还提到什么继续往下读的话，24节开始甚至还提到人仰望耶和华，说静默等候他的救恩。第25节也说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个我们不是在旧约里面只有在旧约看过，对不对？在新约常常我们好像读习惯了，但是好像在旧约很少读到，除了诗篇以外，诗篇会说神施恩给等候他的人，常常看到这个，但是好像在其他卷书很少看到，可是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也出现了，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所以这里讲到救恩，大家都知道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来，对不对？但是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已经提到救恩这个词了，在这个时候。好，所以第三章是篇幅最长的一章，但是这是这个耶利米哀歌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讲的是什么呢？有指望，开始人有指望了。先说人的困境，再来说神的愤怒，之后呢是神给人的一个慈爱跟救恩，才是这一章的真正中心思想，他所要传达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大家对原来耶利米哀歌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可能觉得耶利米哀歌是一直在就哭哭啼啼的哀哀怨怨的，但是不是，耶利米哀歌其实他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很积极的，是很有盼望的一个信息在这里。好，我们继续往下，现在呢洋葱开始往外了我们刚才已经剥到中间了，对吧？我们第一层是皮剥掉了外面一圈，再第二圈到中心，现在往外开始第四章是什么呢？第四章的中心思想它也是有一个词一直出来的如果有空你可以多翻几下你就知道第四章的中心词就是关键词是什么呢？是罪孽，讲到罪孽。西安的民谣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然后说以东的民你有罪孽但是你可以注意到这里已经有不一样了，已经有不一样的是你看他说耶西安的民刑罚受足了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但是以东的民呢神要追讨他的罪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是开始有审判，开始有审判，并不是说大家都是在同样的光景所以第四章的话呢是神的审判，是讲到罪孽是神的审判所以中间呢中间讲到是神给人的慈爱跟救恩，但是在外面一圈干第二章跟第四章讲的是神的什么什么，所以第二章是神的愤怒，第四章呢讲的是神的审判，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像我们刚才看22节、22节、66节又22又22，它是一个对称的形状所以你看第二章跟第四章它是有对应的，一个讲到神的愤怒，一个讲到神的审判。那第五章什么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猜第五章应该是说人的什么，因为如果跟第一章对应的话，对吧？ 啊，跟第一章对应的话，讲到人的什么？那第五章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第五章有一个词是在其他章可能也出现过几次，但是呢，在第五章出现最多的就是回转，回转。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刚才我们所朗读的那一节，就是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这是第五章，只有在第五章会出现这一句，不是，只有它这比较多出现这个回转这个词比较多。所以第五章可以这样说是人的悔改，人的悔改。如果我们在一连串看下来的时候，相信现在对于利米亚一个有一点 不同的印象，对吧？他不是在看起来，你看他的表皮，看他的皮呢，觉得只是一层哀伤的皮在外面。但是你真正去读他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他的信息是很丰富的。他信息不是只有在悲伤、在感叹而已。你可以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一章讲人的困境，第二章讲到神的愤怒。但是他的重要信息是什么？神有给人慈爱，也是怜悯，而且带给我们救恩，这才是真正中心思想。然后再往外就看到神的审判跟人的悔改，所以最后我们要付出行动的是人的悔改。所以可能这里要强调很多次，就是说这一卷书并不是一个很消极的一卷书，你看起来景况是非常的消极，好像觉得整个世界都已经到谷底了，觉得已经没有救了。但是其实他的中心思想是非常积极的，就是有盼望的，这就是我们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可能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亮光。所以我刚才说，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已经提到救恩这个东西了，已经提到救恩这个东西了。也有人说，其实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在耶利米哀歌已经预言到基督的再来。当然，当时犹太人他们也知道，有一天弥赛亚会来，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候旧约的时候已经有提到救恩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等到新约了，然后我们才开始说哦，才有救恩这个，而是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提到了。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真正的救恩是什么？真正的救恩呢，并不是守那些律法，并不是守那些规条，而是真正的救恩呢，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带我们真正的救恩。真正的救恩呢，是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没有别的。没有赐下别的，你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神可以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孽，这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也可以透过耶利米来跟我们再一次来复习，可以再一次思想神的救恩。所以我刚才说救恩这个概念在旧约就已经有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真的是圣经是一本充满真理的书。有些人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要读新约就好了，我们只要知道耶稣来以后的事情就好了，真正的这些教导不都是写在新约里面吗？我们不需要去读那些律法，有人这样子说。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旧约呢，它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出来，就是跟我们新约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它是有一个呼应的一个关系的。我今天特别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是说强迫大家这样解经的，但是举一个例子，跟耶利米哀歌互相对应的一卷书，在新约里面，同样一卷是有五章的一卷书，大家可能猜不到，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刚好也是五章，我不知道，我猜保罗应该是不是一边看耶利米哀歌一边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但是你仔细看它的内容，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它的内容真的是对应的。而且是一张一张对应的。当我发现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感到很惊奇，哇，怎么 会这样？你看，我们刚才说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讲到人的困境，对吧？然后呢，你看，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他第一章的说的是什么呢？讲到脱离将来的愤怒，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关键的几节，他在讲脱离将来的愤怒。然后你看第二章，在耶利米哀歌就说到神的愤怒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不是碰巧我不知道，但是这样去读的时候就发现，哇，圣经真的是旧约新约是连串在一起的。你发现第二章他在说神的愤怒的时候呢，紧接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又说，在神面前我们要站立得住，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所以 对于神的愤怒，将来这个神，我们在神宝座面前，保罗一直说，我们要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也是一个积极的信息。然后呢，刚刚我们说第三章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到指望神给人的慈爱，神施慈爱施救恩，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的是什么？是因信心而得到安慰，也是一个你看互相呼应的一个关系，觉得哦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总算你刚才讲那么多凄凉的故事，那么多悲伤的故事，但是我们终究可以因着神的救恩，然后凭着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安慰。在第四章说到了什么？耶利米哀歌说的是神的审判，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第四章说的什么？成为圣洁，这也是互相呼应的。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成为圣洁，而且他说行事要端正，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所说的。保罗一直劝诫你们要成为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行事端正，这就是第四章里面保罗所说的。最后呢，第五章说什么？耶利米哀歌说人的悔改叫回转，要回转。这里保罗就说的更具体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你们要警醒，要谨守，这些事情。因为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第五章也讲到人子要再来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所以像贼来的一样没有人知道，所以要警醒，这也是跟悔改是互相呼应的。我们不能等到说等到主再来了我们再来悔改，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警醒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人子什么时候再来，对不对？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再悔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保罗这里说你们要警醒，你要谨守，而且呢让人怎么样，让我们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责的人，这也是讲到关于悔改的地方。所以我很惊讶的发现，这其实如果你这样子去考察两卷书的时候，虽然看起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觉得神会给我们新的亮光。如果你再更仔细，在因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我觉得保罗是一个讲话很具体的人，他不会很模模糊糊的跟你说你就这样子去做吧，你就往这个方向去吧，不是，保罗说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具体。如果你仔细的读，就是最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照着这个表给自己打分，保罗说的这几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该去做的。第一个他说什么？不可以以恶报恶。我们有没有以恶报恶呢？这个世界讲的好像是你打我一下我也要打回你一下，但是保罗说不可以以恶报恶，又说了常要追求良善，还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们也常常说的，对吧？在教会里我们都这样子劝诫大家，而且我们也是互相在代祷的时候也是保持喜乐的心，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很多赞美也都是唱到这几句，对吧？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然后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保罗讲的是很具体的。当圣灵在催逼你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啊，这个不是，这可能是我自己想的啊，或者你觉得说这可能是撒旦给我的意念。但是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有时候我们像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反正这个只是一篇道理而已，我们可能觉得说这个我了解了就好了，跟我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是，他说不可以藐视。当我们主日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有时候神会给你一些感动，那就是可能是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那个感动，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信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圣经的大道理。但是这里清楚的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然后呢，凡事查验，凡事查验，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懂什么叫凡事查验。其实接下来两个就是什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善美的要持守，你查验了之后发现好的那个你就要持守，如果是不好的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你要不去做那些坏的事情。如果你看日语的翻译，我觉得可能更容易了解一点。他说好的什么？いいものを大事にしなさい，就是你要把这个作为很宝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不好的什么？あらゆる悪いものから遠ざかりなさい，你要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禁戒不做，这中文讲的好像比较严厉一点，但是其实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如果你这样连贯来读的时候，可能我相信也带给大家新的亮光。 稍微回到刚才第五章的这一节，有没有人觉得这一节读起来怪怪的？特别是后半，他说：“求你复兴，这个兴不是兴旺的兴，是新旧的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你读日语的也是啊，大概是古时的，昔の时代より，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其实这一句呢，在第一章里面也有出现，因为他说，他耶路撒冷怀念古时的时候，就是好的时候。前几天刚好我们家庭礼拜，就昨天家庭礼拜刚好我们在讲就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每次结尾都是什么？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回复以前我们跟神的关系，人为什么有罪呢？就是因为远离神了，远离神了，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罪。然后在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说，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我们要恢复，我们要借着这个救恩，我们可以恢复原来的跟神美好的关系。所以回到古时，并不是让我们变老，不是变旧，而是变新的。这一句可能是需要多加解释一点。好，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比较具体的，刚才说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一项一项的去看。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可能没有人全部都满分都做到了，没有一个完全人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时时的查验自己啊。好，所以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哀歌整体它的主题是什么？这个何进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来说整体的为什么是这样？再说一次，它的中心思想并不是说在这个悲伤的表皮里面，而是它中心思想是说神的慈爱、神的救恩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周遭的环境好像一片黑暗，好像觉得我怎么生活在这个地方，我怎么这么痛苦，我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有这么多环境上的熬炼，为什么这么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总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也许看起来好像是很悲伤，好像是很消极的一面，但是神有盼望，我们在神里面总是可以找到盼望。这是今天透过耶利米哀歌跟大家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更新我们一天幸福一天， 适合我们的地方，也是有充足的一个面积也好，空间也好，还有包括周遭的环境，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理想的楼房在那里，求相信神会预备，但是我们要更迫切的来为这件事情祷告，还有就是，我们今年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八月，我们还有医治释放的特会，在八月的9号到11号，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夏令营，如果现在报名已经开始了，所以请提早报名，不要到时候时间快到了才有很多人才蜂拥进来，所以尽早报名。如果特别是因为这几天不是红日子，是欧凤，但是不一定有放假，所以如果需要请假的弟兄姊妹也尽早安排这一段时间，还有。再晚一点，在10月12号跟14号， 朱瑞莲牧师会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还会有情与主的敬拜大会，也为这件事情现在就开始，我们放在祷告当中纪念。第四项，请为师母的身体，还有我的弟弟君怀，还有小潘弟兄、红梅长老，代祷。顺便提一下，现在我弟弟他的身体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已经在家，而且开始去找工作，所以感谢大家的代祷，基本上已经是算是复原了。那接下来，包括长期大家为我父亲的代祷也是感谢神，现在。有时候跟他视频看他本来左边麻痹了，现在左手左脚都已经能够慢慢恢复，有灵活的动作了，也是感谢神，谢谢大家的代祷。还有第五项，继续为学校的神学生们，还有即将准备要成立的神学院的中文部，还有我们持续的为日本的复兴来祷告，还有就是为四川的地震，还有日本山形县新泻县发生的地震，我们来祷告。灾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重，也求神怜悯当地的居民，还有要过去一切参加救援救灾行动的，都在祷告当中纪念。有没有其他